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啊，诗篇的149篇。好，一起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西安的民因他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
要用鞭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
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们的圣民都有这荣耀，他们要赞美耶和华。那 OK， 我们看这是一首并不复杂的一首赞美的一首短歌一样啊，一共只有9节。那我知道今天很多国内来的弟兄姊妹是去看赞美之泉，昨天还是前天啊啊 OK， 赞美之泉啊，那个也是大家一起，我看到有这个弟兄姊妹发出那个照片啊，图片，很多人聚在里面哈、啊，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有我们啊，好像我有我刚信主的歌我都看到了啊。可能有没有应该有一些新歌啊、把大家的回忆跟现在都穿在一起啊，都穿在一起。那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一节其实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我们敬拜赞美是很好的一个选项啊。这个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就大家对教会的期待是什么，对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啊。那我们开始今年4月份刚刚开始这个啊，在香港的这间普通话教会，那其实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我们这群人领受了神很多的恩典啊，我们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母语来赞美来敬拜啊，因为启示录里面说万国万民从各方来到他的面前啊。之前罪把人类分散到各地，巴别塔之后混乱了我们的语言，我们重新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从可以用反而可以用各自的语言向他发出赞美啊。所以我们希望在香港这个地方设立一个普通话的祭坛，我们在真理在圣灵里面啊，来诚实的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那当然我们这个大家也都有各自的教会的经历，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啊是很繁忙啊，这个好像去年的这个有个什么机构这个评比啊，全世界最卷的地方，就是打工族这个心理压力最大啊，最焦虑的啊，这个 number one 就是香港。那我想其实北上广也差不多啊，国内我们都待过，北上广也差不多，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节奏非常快啊。大家这两天可能坐电梯就有感觉，香港的电梯好像上下的速度也特别快，而且专门旁边还留了一行超车道啊，电梯上还留了一个超车道啊，你可以在左边可以超车的啊。那这是香港的一个环境。那所以怎么样，我们这个压力这个焦虑这个想要有的时候总想在同一时间又能做这个又既能做这个又能做那个还能实现那个目的既要又要还要，这个就是最有效率，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这个来了之后还没有进到会堂里面这个一起敬拜呢，先在旁边那个角落里面两个人谈起来了，两个兄弟在聊起了生意对吧？我认识哪个什么客户什么，大家可以互通有无。我们在教会里也希望每周只拿出这么一个小时给主的时候，也希望能够顺便又看了朋友又谈了生意所以我们想法很多，希望都带到教会里，或者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或者以前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为什么华人教会有的时候大家很喜欢去，我们想在那里说普通说自己的家乡话，然后过春节希望能够吃到这个家乡的美食，大家聚在一起，所以它有点像一个承载了部分的同乡会的功能如果不是有神的话在里面，如果这个我们只是在里面说彼此收手大家社交的话那其实好像跟同乡会没什么区别如果很多精英在里面，我们看到就像那一个精英俱乐部一样大家在这边都很优秀我们的这个都吸引了很多高才很多优才在这里所以我们对教会有许多的期待 有很多的附加的东西。那但是啊，诗歌里面第一集就提醒我们，在圣民的会中来赞美他，焦点是在神的身上，因造他的主欢喜，因他的王快乐，不是因为附带的这些东西，不是因为，甚至不是因为神赐下的祝福开心赞美。当然这些我们会开心，但是诗人提醒我们单单聚焦在神的身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感觉神那里祝福好像空气稀薄了，好像变淡了啊。比如说莹莹姊妹，她在生病的当中，她可能会怀疑，如果我是因为神给我的祝福我才欢喜快乐，那当我自己受苦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那 我去教会不是很纠结吗？啊，这个神我怎么面对跟神的关系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觉得好像是这个，哎，说的这么理想化啊，好像非常理想化，我们好像很难做到，但其实恰恰释放了我们。因为生活当中没有可能每一天都笑哈哈的，每个人一定会遇到软弱，遇到征战，遇到纠结的时候，这个时候这句话会释放我们，让我们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聚集为要赞美他，为了啊神自己，并不是因为啊我们自己的顺利啊。特别是我们如果被苦待了，在病痛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英子为他们那个啊这个施工的名字叫赞美吧啊，在疾病当中仍然可以向神发出赞美的一个新歌。那赞美，你想我们什么时候会赞美？就你夸一个人，比如说我的孩子啊，功课做得很棒啊，或者是帮助爸爸做了一个什么家务事，我去夸奖他，我去啊称赞他，这个是一个正常我们人可以理解的逻辑，对不对？啊，就是看到好的事情啊，甚至超过我们期待的，我们会忍不住的用赞美来表达我们的开心，或者对对方的鼓励啊。那可是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信仰里面有的时候挑战我们，比如说啊，怎么讲，我们得不到或者我们痛苦当中，是不是这个神就显得不那么真实呢？还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我们求一个东西就得到了，这是在正常逻辑，神不需要出现，我投币就掉出一罐可乐，神不需要出场。我求一个东西，是不是我们想象一下，突破我们的逻辑，反而在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笑出来，还能有喜乐，这个时候一定发生了一件超越理性的事情，反逻辑的事情。这个时候神是不是反而可以向我们显露他的真实啊？我自己信主其实是因为我的前妻啊，我的前妻她啊也是癌症去世啊，他患癌症啊之前他信主。那很多弟兄姊妹当时啊，那个时候我在慕道啊，邀请我去教会啊，我只陪他去过一次啊，只陪他去过一次，因为大家为我们祷告啊，我就哭嘛，对吧？我也忍不住就哭，也觉得不好意思啊。这个，我老家在东北，觉得啊，东北男人，大家一祷告，你就像下水道一样，眼泪都往你那里流，觉得很不好意思哈。然后就不去了啊。等到我前妻离开之后，教会的牧师也以为我就肯定消失了嘛。之前你说大家还祷告为你太太的疾病得医治求的时候，你还只来过一次，现在人都走了，祷告没有得应允，你肯定这个人就消失了，基本上把我当做一个失落在外面的人了啊。结果这个发现这个我又出现在教会里，只是不太跟大家说话，就坐在最后一排一个角落里面啊，坐在那里。我感受得到是，就是在我的前妻身上看到神没有照着他求的医治啊临到，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但是他仍然有力量来面对这件事情，依然心里面有喜乐出来。很多人去病房来看望他，他能够有正面的力量传达出来，能够安慰到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虽然我解释不清楚，当时我也搞不明白，说为什么玛利亚怎么童贞女怀孕是怎么回事，我搞不清楚，谁能用这个给我解释清楚，有个什么方程式在里面了，我搞不清楚。但是我知道这个里面有力量，因为他不会骗我的呀，对不对？他不会用他的生命做代价来骗我，是不是？这个里面一定发生了什么，而且在那个时候他比我还勇敢， 我的勇敢只不过表现在我不好意思面子，不好意思去到教会里当着大家哭而已，但他是真正有力量的那个人，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有蹊跷之处、啊、所以反而引起我好奇，我也要得到这个力量来面对人生当中的挑战、啊、要不然我在死亡面前我其实是表面坚强里面脆弱的那一个，没有力量的那一个，而他却可以在圣经里面在读经里面得到力量啊，得到力量啊，这是带领我到信仰里面啊，提醒我哎，赞美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发出赞美，神是那位可以让我们在夜间歌唱的神，可以让我们在夜间发出歌唱。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单是唱歌，我们在赞美之前我们大家很开心啊，但是我们向神献上的赞美不只有这一种形式，不只有我们上台表演啊，我们发挥我们的恩赐，我们神更喜悦我们用什么，用生命的改变和更新来献给他，来敬拜来赞美，献给他当作活祭啊。我们境界啊，我们经常有网上的祷告会，今天有我们的同工也过来参加过我们的网络的祷告会，我们祷告会前面开始的时候经常会邀请一个同工先带一个敬拜赞美，先唱一首歌或者两首歌。我们有一位这个同工很有这个敬拜赞美的恩赐，可是邀请他来他也很愿意参加，可是每次他都是这个唱完歌之后然后就哎刘洋大哥或者是神鹰主编神鹰大姐哦我下了我就下线了，他没有一次留下来想跟我们一起祷告。哦，大概我后来我就明白了，他觉得这是他一个展现他这个特别好的这个恩赐的一个场合啊，一个场合。那我想，如果我们的生命更近身，就知道神更喜悦我们的把自己的生命带到他面前，可能比我们彰显一个恩赐，比我们在一个舞台上来唱更能够讨他的喜悦，啊。所以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像神影跟我说他很勇敢，他不会唱歌，但是他信主第一年的时候报的第一个服事就是参加教会的诗班，我当时听了我的心里面都点惊了但是神喜悦，神不是说我们唱得很棒，神听到我们不怕在众人面前我们是跑调的，我们赞美敬拜新歌唱到跑调的，神不介意，因为他知道你里面那个跟神表达的爱你压抑不住的，你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你什么看法，你压抑不住的要向神唱出来你对神的爱。所以后来我特别佩服神影这一点，我感受到他的里面向着神的那个火，那个爱的火，并不只是在我们的恩赐当中来服侍神，帮神知道我们的优点缺点，我们可能想这个自己不擅长的我们都带到他面，他都知道，像我们的孩子削一个苹果送给爸爸妈妈开心死了对吧，你会批评他哎，一个皮没有削干净，哇你心里面哇这孩子真棒真乖对不对，神看我们许多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那我们看到这个神喜悦我们新歌啊，献上新歌，我们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教会给大家团体一讲哎，弟兄分享一下见证啊，或者是这个有的时候是我们服侍的人啊，服侍的人因为这个做服侍之后啊，每天就看圣经讲到，我一讲起见证可能还是20年前的我的信主的时候的见证啊，这个在教会开始服侍之后认识的都是信主的弟兄姊妹了，这个不信的朋友也越来越少，所以再讲一下信主的见证还是20年前的老见证啊，你不停的在唱的是老歌啊，当然也很好了，但是神这个时候提醒我们要有新歌唱出来，要有活泼的每一天经历神的见证，你只要真实的在服侍主在跟随主，你就一定有新见证。因为什么叫服侍，就是不是靠自己做的对不对，哎，你靠神做的那就有你经历神的见证，你没有见证是因为我全都很熟了啊，我完全靠自己的轻车熟路了，神已经不需要出场了，我这个东西啊，这个经文背的都很棒，歌唱的也很好，那个时候你很难有自己的见证了，因为你没有经历神啊，你没有经历神，所以新歌表明我们在主里面一直信仰在成长在跟随他啊，不管我们多差我们都可以走上这条跟随神的道路，不管我们多强觉得自己多优秀 我们看着前面路还远，对不对？当走的路甚远，我们还继续仍然有非常大的空间，不断的有新歌向神来唱出来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断了，我们就陷入对自己能力的依赖，那个时候就有点离拜偶像就不远了啊，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世界的这些文凭这些技术啊，离拜偶像就不远了啊。所以神让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带回到他的面前。那第三节我们看到啊，愿人们愿他们跳舞赞美神的名，击鼓弹琴来歌颂他。整首诗里面我对这句话最没感觉，因为这个诗嘛，有时候我们读诗，哎，看哪句话触动到你了，对不对啊？爱人像天上的月亮啊，哎，这句话有没有触动到我？我看一首诗总是有一句话最触动你。我其实是对第三节最没感觉，因为我觉得这类似的话在诗篇里最常见。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向神唱一首歌，我们这个把我们的乐器拿出来弹琴跳舞，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是特别熟悉的。我们以前看诗也好啊，写文章叫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不是一定要发出一个别人没有说的话啊，这个别人用的不多的，哎，显出我这个话很棒啊，显出我这个话很棒。以前对这句话，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就是不是很有感觉啊，因为觉得太常见了，太多类似的，有点像啊。我想这个以色列人是怎么总是唱歌像神呢？乐器啊，是不是像中国的少数民族一样，能歌善舞啊？或者春晚呢？这个大家都要助兴一样啊，在春晚上都要助兴一下啊。其实我们肉体的热情跟我们灵里面向神唱出来的新歌是不一样的。属灵的热情跟肉体的热情，我不能混为一谈啊，不能混为一谈。当我们默想神的作为，彰显神的这个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那我们更真实的把我们的心来向神来敞开，借着敬拜，我们自己就越像我们敬拜的那一位啊，就越像他的样式。那怎么把我们肉体的这个热情炼净？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我们境界一个同工哦，很喜欢当做这个舞台一样，我们怎么能够是啊，用自己灵里面表达跟神真实的感情，而不是展现我的可爱啊，我的优秀的一个舞台呢？这个对我们这个每一个觉得自己比较自信的人是很大的一个诱惑呀。啊，像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觉得很骄傲，信主了以为自己谦卑了，信主了。可是我进到教会不久之后就会发现，哎呀，我信主可能会给神的国带来很大的改变啊！啊，我这么优秀的人我都信了主啊！那个时候看到教会里面就是做发一些海报单张，我觉得这个设计的，哎呀，和我以前做媒体呢，比我们杂志那个封面设计的差好多呀！如果我信了主，我参与到教会这个施工里面，一定给教会带来哇很大的改变。这个里面的骄傲藏在里面，虽然躲在最后一排坐着，心里面那个骄傲还在，还在不停的出来。怎么炼净这个东西啊？直到这个去年我很偶然看到奥古斯丁说过，就在谈这段话，就在谈这个诗篇里面这个乐器鼓和琴，哎，让我对这句经文哎大为不同的哎，更帮助我更深的理解了奥古斯丁怎么说？哎，奥古斯丁，我把这个PPT。带回来，奥古斯丁就谈到这个击鼓跟弹琴。他说啊，这个鼓啊，这个鼓皮要绷得紧紧的才能敲出来，对不对？才能有那个清脆的那个声音。那个鼓皮如果松了，这个就没有办法有这个声音啊，没有办法有这个声音啊，就很闷，发出那个闷响。这个琴也要调这个弦，琴要绷紧了，才能特别是那个高音清脆的声音才会发出来。啊，鼓皮跟这个琴弦啊，都需要来调啊。上面蒙着的紧的皮和这个拧紧的弦，这就像我们遇到的生命当中许多的挑战、许多的苦难和试炼一样。我们不要忽略这个琴里面、这个鼓里面，不只是弹一个乐器，而是那个属灵的含义，那个上面提醒我们，我们寻常的皮肉要被绷紧，要被钉死啊！苦难反而可以让我们绷紧自己，让我们的灵里面更敏感，外面轻轻碰一下就会发出声音， 拨一下那个弦就会发出很清脆的声音，弹一下那个鼓皮啊，我们就会听到那个节奏啊。如果不是这样，那可能我们还会为了什么发出声音？我们这个人其实许多时候就是一个共鸣的一个琴箱也好啊，外面发生什么我们会有回应有声音。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被绷紧，对圣灵的工作敏感，可能我们比较多的声音是吃饱了我会怎么样，吃饱了会像佩奇一样对吧，发出哼哼的声音哈。我们发出的声音可能吃饱了哼哼啊，或者是不满，对什么事情又这样抱怨对不对、哎、我们生命经常是啊这个哎，就是类似这样，吃不饱我们就抱怨，吃饱了我们就哼哼啊，这个很难真的是跟圣敏感到圣灵的这样的带领啊。所以奥古斯丁的这段话其实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他特别举例子，他说保罗就是啊被这些天天啊冒死很多的啊付出摆上受逼迫的这样的经历，帮助他可以为真理发出清脆的声音，可以被无论远近的人都听到他为真理发出的这样的声响。那这样的话啊，非常的鼓励我。那喜欢新歌的这位神，让我们他同样喜悦我们，也成为那面鼓那面琴，为他发出声音，被圣灵激动发出声音，而不是我们肉体的要去展现自我啊，要去展现自我的那个冲动啊。那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经历，我们会想到会制作我们这个乐器。其实啊，其实苦难会帮助不顺利的这些事情，会成为神的工作的同工，来制作我们这个人啊，制作我们这个，让我们成为合神用的一个乐器，能够真的是赞美他，而不是啊表现我们自己的才艺啊，不是我们的一个中国好声音的一个才艺秀啊，是我们为他发出的敬拜和赞美。如果我们不出声音，神说得很清楚，连石头都会起来。如果我们人不发出赞美，不发出敬拜，连石头神都会在石头当中兴起对他的赞美，诸天都会传扬啊，诸天都会传扬。所以我们能够敬拜赞美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一棵树站在那里不需要出声音，它只要站在山上，它好好长，它就在敬拜赞美创造它的造物主。神给了我们说话恩赐，杜家福音说得很清楚，多给的多要，对不对？多给的多要，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嘴巴，用我们的恩赐献给主啊，不是 worship 自己啊，而是献给主。那刚才提到莹莹的歌，那我们发出来之后，有几位读者就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听了莹莹姊妹的歌声，虽然这个好像力量不是那么足，但是他觉得很单纯，好像被苦难打磨过的感觉一样，有很单纯的信号。那我想这个跟刚才奥古斯丁说的这句话是有相通的地方，神使用他的这个苦难来制作他，让他有一个单纯的一个信号。所以第四节里面提到是说这个提到是说这个用救恩做谦卑人的装饰啊，用救恩做谦卑人的装饰啊，做谦卑人。谦卑人就是啊，这个我们有时候把它理解的特别属灵，好像就是别人夸奖你，你就说哎哪里哪里，不一定这个场合才是谦卑。真正谦卑啊，更贴近原始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别无倚靠的人，就你没有别的靠的，这个没有办法跟人家拼爹，也没有办法夸耀自己的才能学历人脉，你别无倚靠的，这才是谦卑。所以为什么邻里贫穷的人蒙福，就是因为别无依靠，没有别的资源啊。这样的人神来亲自来拯救啊，亲自拯救作为谦卑人的一个装饰。那我们面对遇到这些死亡也好，疾病也好，就会让我们啊比较靠近谦卑的方式。因为你觉得你能够依靠你的学历吗？依靠你的老爸吗？啊，人脉吗？存款吗？能保证你能活下来吗？能面对癌症能够胜过吗？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没有办法依靠，你就会 更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而不会觉得，哎，今天我来参加祷告会了，哎呀，我好属灵，你觉得好像神反而欠了你的，是吧？神即使没有欠你，牧师可能也欠你一点点啊，因为祷告会本来教会人最少，哎呀，我这个时候，这个下了班我还跑去教会参加祷告会，我会觉得我好属灵，啊，如果你真的在一个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真的要去神那里找救命的东西的时候。啊，你就知道神借着这个机会会大大的祝福你，啊，使用这些不容易的光景是把我们逼到了神的面前，让我们成为那个依靠他的人。神这样拉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被绷紧，就可以发出清脆的声音，就可以被更多的人听到啊。那我们认识啊，莹莹和她的先生炳林啊，也是因为就是在神影去年住院的时候，我们认识他的。去年五月份的时候，神影那个再次的这个癌细胞这个头部发现一个3.7公分的一个肿瘤，所以又住到医院里面。刚好那段时间，一个姊妹就介绍莹莹加了她的微信因为莹莹那个时候也是情况很差，然后就想放弃治疗所以我们都认识的一个姊妹就想让这个她跟神影建立联系，就觉得年轻很可惜，如果放弃治疗在医院里面，神影就跟他通话通了很多神影就跟他讲说，我的状况比你严重很多你的这个只是骨头没有到主要的器官我这个已经到头第三次的开颅手术，我都没有放弃，你为什么要放弃呢不断的来鼓励，而且神影当时跟他说你们既然有敬拜赞美的恩赐，他说我跟刘洋都不是很会唱歌这个以后我们开布道会，你跟你先生来给我们做同工，我们讲道，我们负责话语，负责信息，你们就唱歌就好，敬拜这样大家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神神影是希望能够让那个姊妹能够被鼓励到，看到自己的生命主看为宝贵，主在使用这个疾病不是要打倒他，就像他的父母，我的父母离弃我，对吧？诗篇是父母离，但耶和华不但收留我们，还使用我们为他来发声所以神影来鼓励他们鼓励这个莹莹，鼓励炳林然后他们这个心里面被鼓励，觉得要把自己的音乐，我要做新的赞美诗，我要把新的歌来赞成，来做出来。然后这个我们说，那我们派同工去采访你们，把你们的歌做成这个视频，像刚才这个样子，让更多人被你们鼓励到那这样呢，我们派记者去采访了之后，这个我们以前都是，我跟申请都是做媒体的，我们原来其实在媒体里面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工作的一个职业的一个惯例也好，做法也好因为我们当时在南方系，那个时候南方系还能够做一些比较真实的报道所以其实会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比如说上访的，可能一个秋菊打官司，我们以为是电影，那个其实编辑部里面大量的就是这种不停的上访，很多年为了一个不公平的事情。那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常识一样，也是一个自我保护了，就是做完报道之后，我们尽量就慢慢淡出当事人的，因为我们要开始下一个的报道之所以说有自我保护，是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一个记者做了报道，有的时候你做的报道都发不出来，因为上面有主编，上面还有我们都知道一层一层的可能把你的枪毙掉了，因为得罪的一些人不能发出来，即使发出来事情也不见得能够改观呢这个可能还在病痛当中，可能还在不公平不公义的状态里面，可是生活还要往前，记者的工作也要不断的去往前走，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是职业操守，那某种程度上也有一个自我保护也有一个自我保护在里面比如说我们报道过一些贫困的地方我们把自己可能当月的工资采访的时候去捐给对方可能慢慢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财力有限没有办法持续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支援。那在境界我们的一个挑战是，我们这个时候信主了，对不对？我们也接触到很多，那像莹莹的故事，本来按照我们以前在媒体的惯例，我们做完报道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尽我们的力量让很多的读者来看到了，而且我们也让这个读者能够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那当时神影有一个感动，说并不是我们做完报道境界队服事就结束了，他就主动的又在我们的平台上发起为莹莹姊妹来捐款为莹莹姊妹来捐款让大家有感动的来帮助他，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这个房子卖了，已经没有钱来治疗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两周时间里面，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奉献了十万元给十万元给他，当时他的一针是2万到3万我就说，我神影就跟他讲，你不用担心后面怎么样，因为一个加拿大的弟兄当时说，我们就一针一针给你筹款我们不知道一次能筹到多少，但是反正你有这次的你就继续愿治，下一次我们再替你来筹款。那他们就这个被鼓励到，特别莹莹姊妹，她说感受到什么，还不单是说有了好像这个10万元也不多嘛，也就几次嘛，她不只是这样的一个钱的供应，她感受到神爱她，没有放弃她，这么多不认识的弟兄姊妹来帮助她，她活到现在其实最缺乏的就是爱呀，是不是？父母都放弃她，父母都放弃他，所以他觉得我有一点病了，就他也放弃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弟兄姊妹的爱鼓励到他，让他知道神看他为宝贵，这样才焕发起他里面那个求生的那个愿望，才愿意去依靠神来得医治那当他的先生被鼓励到这个进到医院里面治疗完之后去结账的时候，结果那个财务医院那个财务通知他说，你用的这个药已经进了医保，你是我们医院全医院第一个使用到这个医保这个新药的病人，1000块钱不到，所以这个10万够他治好久了。家里面他先生也去教会有服侍，基本上他这个家庭其实可以去 handle， 可以去承担这个重担了。所以神给我们新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接受担起那个新的担子，然后就可以唱出新歌，对不对？我们这样来经历神，而且对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是以前在媒体我们觉得我们做的已经好棒了，好像真实的报道好像冒了风险，但是我们也要拉开距离，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像这个耶稣劝这个他的门徒一样，你们常与这个穷人同在，但不常与我们与主耶稣一起同在。在这个形象，我的理解是，我们的资源跟爱心都不足以常常与穷人同在啊！我真的要常常跑到主耶稣里面。结果主耶稣不但把爱给了我们，还使用我们的谦卑顺服，撬动了神国的资源。不单有弟兄姊妹的奉献药进了医保。这个还可以，这个使用君王的手、政府的工作都可以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支持，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支持。所以，人的爱、人的资源会穷尽。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单单仰望他，他的能力跟恩典就浇灌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这个神影住院手术，然后这个那个时候我就重新开始。人就是这样，之前他第一次治疗的时候，我那时候每天为他祷告1年多的时间但是一健康一好了就松弛了嘛对吧又没有每天都祷告，这个时候又住院了，我每天一篇诗篇，很简单，每天一首诗带到神面前去跟神祷告，结果重新对诗篇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个看到这个，我读到这个第18篇的时候，18篇你看和合本看不太出来今天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你看那个英文版，它的英文版更直白，第一句话就是 I love you， 直接宣告，像情书一样。英文版是毫不掩饰 I love you， 然后后面是什么？后面就是你是山寨，你是救主，你是高台，你是盾牌。上帝说我爱你，因为你是高台，你是救主，你是盾牌。每一个比喻后面都是我们感恩的一个理由，不是在堆砌辞藻，对不对？我们以前做文字的、做媒体，以为是这个人成语用多了，是不是？好像这个在堆砌自己的辞藻，在炫技一样。但是你自己经历，你就知道，每一个比喻后面都是一个，一定大卫心里面都浮想出一个感恩的一个理由。他想到神是高台的时候，或许是某一次他被追杀，他跑到那个高台上得胜了。他想到神是避难所的时候，可能哪一次扫罗追他，他藏到洞里面了，对不对？ 每一个我们以为的字句背后都是感恩的理由，都是我们可以向神唱新歌的理由。那我们也有很多感恩的理由啊，我们随手一想啊，感谢主啊，这次又5个小时实行手术，然后又出来了，然后刚才还站在这儿，对吧？啊，有一天我跟他去逛那个菜市场，我看，哎呀，这边卖鱼头啊，这边卖这个卤鸭啊，这个好幸福啊！我觉得地下好像有点脏，但我们逛在菜市场里面，觉得好幸福啊！我们还能一起逛逛市场啊，还能一起逛市场，这个。这次的手术，医生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他是右脑发现的3.7公分，右边就对应到左侧肢体嘛，对吧？哎，就担心他左面那个手啊脚啊这个半身不遂，哎，结果刚手术，这个麻药的劲儿刚缓过去，身影都被推出来，看到我在旁边等手术室门口，身影就跟我叫上，就跟我示意说左边好用，左边没问题，灵活。哈哈，这个医生最担心的没有影响到啊，没有影响到左侧的活动。这些都是我们啊，都是我们啊，这个觉得值得甘心啊，值得感恩的，而且可以说话，可以服侍啊。医生又给他拿了一大包止痛药，从这个医院里回来，这个一片都没吃过啊，不需要，没有疼，没这个医治之后骨转移会痛啊，这个但是一次没有吃过啊，一次没有吃过啊。我们的孩子那段时间我没有时间看他，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天天跑医院。啊，天天跑医院，结果我们的孩子2次这个得到年级第一名，全都是住院的时候得的。所以就神让我知道，不是你功课辅导的好，不是你功课辅导的好，对不对？哎，是神的恩典啊！特别这次手术是刚好是我们老大考中学啊，刚好考这个就那段时间啊，考到了我们那个区的 Bad One 的基督教的中学啊，所以我们就向神感恩，向神感恩。啊，这是他的恩典，来托住我们这个家，托住我们这个家。那现在我们每次去化疗，啊，现在我们每个月啊去一次化疗，每个月这个去化疗，在医院里面经常见到是愁眉苦脸的，大家去医院，这个最容易见到愁眉苦脸的人哈。那我们是很感恩，我们是很开心的，为什么？因为还有药可用，你知道吗？医生收你。而且还有药给你用，你用了之去用了之后效果还不错，这就感恩。你不是说，哎，这个药化疗药伤害我怎么办？我胃口又吐了，小事儿，对不对？你能活着吐一点算什么？你还有药可用，医生还收你，对不对？而且这个药他去年5月份得病的吧，4月份刚刚可以香港可以使用美国的新药，然后他6月份就用上了，这是我们能定的时间吗？感谢主，我们还有药可用，就感谢主了，就没有空说是在抱怨了，对吧？哎，感谢主，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很多感恩的时候。而且这个化疗的经历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遇到苦难的事情会很多抱怨，苦难有的时候就像化疗一样，搞到你身上你是很难受的啊，你是，但是呢，你如果停下来，你觉得我没事吧，那个癌细胞在身体里面就悄悄的就长。等你一旦发现影响你状况了，就迟了，啊！所以你既然相信说化疗，虽然我感官上感受上不舒服，但我知道它最终对我的生命是有益的。哦，那神允许一些好像不舒服的时候，遇到一些人好像，哎，总是很挑战你啊，他是要操练你，拓宽你生命的境界，啊，要刮骨疗伤一样啊，或者是怎么样，要让你哎。逼毒，把你里面的毒逼出来一样，哎，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一个不舒服的一个苦难的方式，你要忍耐下去啊，把肉体的冲动平静下来，允许神在你生命当中来工作。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这个苦难与我们有益，好像之前当做一个好像很属灵的话，离我们生命很远。那现在如果说化疗，我们不敢说从此不用化疗，如果我们能够终身化疗，我就很感恩了，那就是你一直活着呀，对不对？你每个月去一次，你就一直这样的服侍主，这就是很感恩了啊！所以我们不是求说所有不好的事情不发生，而是我们一直能够领受到神的新的恩典，可以担起这个神允许发生的这个重担、这个苦难、试炼，我们就一直会有新歌来献给神啊。 那第五节提到说，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那经历这些，我们躺在床上，那我们当然会欢呼，对不对？啊，躺在床上，这个之前，这个第一次治疗之后，这个那时候刚出院，几年前，他沈颖刚出院，躺在我旁边的时候，我连翻身都不敢大声。因为他在医院里面睡得很差，能够回家睡在我旁边，我就怕把他吵醒，因为他的睡眠那个时候还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他哎过来搭在我身上就压过来，我就不敢动，我就装作没一直等他挪过去，哎，我再透口气，就怕把他搞醒了。然后呢，等到几年之后一直健康，后来就觉得可怜自己了，就甩过来说，哎，怎么又甩过来，扔过去，把胳膊就扔过去。哎，然后有的时候他这个还有声音，这个推推他，影响我了，结果去年又生病了之后，马上就又乖了啊。这个时候又从医院住了38天医院，回家之后躺在我旁边，哎呀，我又感恩了，哎呀，躺在旁边，哎，躺在旁边就好，哎哎，这个时候你感恩的心又回来了，躺在床上就不是抱怨了，哦，这个，哎，这个人这个吵到我睡觉了，胳膊又搭到我身上了。没有，你感恩，在躺在床上就向神欢呼。如果你盯着那些负面的事情，那些悲观的人，悲观主义者永远正确，而且又深刻。你有没有发现，永远正确又深刻？哎，可是他最挑战的时候，他一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就劳苦愁烦了。一躺在床上，想起过往，哎呀，追悔莫及呀，很多悔恨呐，哎呀，怎么补也补不过来。然后又想到未来，焦虑啊，不能掌控啊。结果他一躺下就得不到安息，把自己的现在丢了，你现在没有了，你的现在就用在惋惜过去，担心未来，反而现在丢了啊！我们这样一个疾病带给我们好像是马上就要失去现在的人，反而可以享受现在啊，躺在这儿就很开心了，就可以向神发出赞美，知道一天的玛拿神一天供应啊，不需要去啊想要去掌控。而且我们以往可能躺在床上，我们看大卫的例子，对不对？眼泪把床榻都飘起来了。哎，关于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哎，我觉得好多都是关于床的诗。哎，诗人好像很喜欢床啊，这个很喜欢床啊。我们因哀哼，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们伤心的时候、难受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我们或者躺在床上是为什么？生病了，但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神为我们铺床啊，神为我们铺床。或者我们是因为年老体弱啊，雅各的例子，以色列啊，在床头依然可以敬拜神啊，依然可以敬拜神。而且我们在床上，你跟神发出的这个欢呼也好，本质上它就是一种祷告嘛，跟神的对话。这个祷告它一定是私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教会参加祷告，有的时候是公祷。就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人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很狡猾，只要有几个人盯着你，你就会有表演在里面啊。公祷的时候你就会比自己的时候属灵一点点，会不会啊？说哎呀，神啊，你对我顺服，你帮助我什么的啊。哎，可是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祷告都不想说话了啊，里面很多的抱怨。但是耶稣怎么告诉我们？要在内室关上门，在内室跟父神祷告啊，跟父神祷，父神必垂听我们在内室跟主的祷告。内室躺在床上一定是内室，没有人在现在这摆个床在这表演公祷的，没有人这样的啊。我们在内室就是真实的来到面前，所以诗篇是最真实的祷告的教科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读诗篇，有时候把它读成一个这个好像是说这个就是啊，诗人写什么好像一个学习的一个教材一样，一个课本，文学上啊怎么表达啊，或者是说甚至把诗篇读成了律法啊，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抱怨，你不应该哭。我们看诗人很真实的，我眼泪啊都把床榻飘起来了。我们在教会有时候不敢表达这样自己真实的悲伤，我觉得那不属灵啊，神让我们常常喜乐，对不对啊？可是神陪着我们，我们要真实的经过流泪谷才能够啊走出来啊。前面不真实的经历悲伤，后面你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去经历神的爱，去仰望神。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把诗歌都读成了律法啊，都读成了条条框框，我们就觉得我们比诗人更属灵。 你看诗人遇到那个逼迫，主啊，你替我们报仇，我们心里边也恨那个让我们难受的人，我们又不敢这样祷告啊，我们心里特别纠结，对不对？啊，你对罪，你要知道诗人的愤怒是对罪，那个罪在你身上，在别人身上，我们都要除恶务尽，就求神帮我们打败那个。但是我们自我，我们自己的自我被别人冒犯的时候，我们是要原谅啊，要饶恕。我们觉得我们比诗人还属灵了，所以不敢用诗篇来向神祷告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啊，诗人是鼓励我们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先试试，公开场合未必敢啊。我们在教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讲，他们教会的公祷，所有人参加祷告会的要先把自己祷告什么要写到纸上，让师母审过之后啊，牧师很忙没空审，师母审过之后才能在公祷的时候祷告出来啊。我想那个你活泼的新歌哪有啊，那都是牧师师母让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你自己经历神的新歌就没有了呀啊。我们活泼的来到神面前来，这样来经历他啊，来这样来经历他。那这个在床上向神欢呼，跟神有这样的祷告不容易。刚才我提到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失眠啊，床上辗转反侧，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是常态啊。包括我们自己，神隐这个生病之后，我坦率讲，信主这么多年，这个灵命有长进，我觉得我有长进，可以保证我能睡着，但不保证我半夜不醒来。老婆还在医院里等着手术，前途未卜。我可以睡着，读一段经文可以睡着，但是前面三天我都三四点钟就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而特别那两天，他刚住院那两天，我的小女儿又肠胃感冒，哎，我的两头忙活，这个搞得这个分身乏术啊。那个时候，这个，哎呀，就觉得很只有真实的去跪到神的面前。我把手机就打开，找到一个播放圣经的啊。我就跪在神面前啊，跪在神面前。然后那一周的周六我去看神影啊，两个人一起祷告。那一天回去之后再没有说早晨凌晨醒来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安稳一直一觉啊。那天跟神影祷告完，结果第二天一觉睡到八点啊，一觉睡到八点可以睡得安稳了啊。那个时候我体会到的是，甚至我们遇到难处不是靠我们的属灵纪律，不是夸我这个人平时有很好的灵修习惯，我早读经晚读经，哎，我就能够交托能够喜乐。那个时候你连这个都靠不了啊，你不过是能睡着，可是醒了之后心里面就开始忐忑，没办法。那个时候你是完全的谦卑下来了，不能依靠自己，连自己的属灵习惯都依靠不了了，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确定的东西，你来到神的面前，倾倒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爱怎么样就浇灌到我们里面。很神奇的，解释不清楚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的状态就被提升起来了。倾倒在我们里面的爱神秘的提升了我们生命的状态，让我们可以吃得下，让我们可以睡得着啊。未见的时候马上把我拆到非洲去了，而是让我们每一天给了我们够用的恩典，每一天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了他，然后我们可以在爱当中来对他有一个回应，经历真实的改变啊，可以有一个真实的回应啊。这是诗篇啊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啊，带给我们的帮助。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敏感到神的工作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在第六节到第九节，大家可以有没有留意一下，因为前面一到五节都是鼓励我们向神唱歌啊，敬拜赞美，第六节第九节我们一般人写诗的哈，或者怎么样写文章，我们这时候可能会讲一些我为什么赞美神，为什么感恩呢。其实刚才我说这一些就是在我脑补我自己为什么敬拜，我自己为什么感恩，我把我自己的理由列出来了啊，把我们境界的故事，莹莹姊妹的生命的故事，他们为什么感恩为什么赞美列出来了。但是诗人这里边没有写，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脑补你们可以感恩可以赞美的理由。诗人在这里边直接有一个跨越，呼唤我们直接进入行动。你有没有发现感恩赞美之后直接手里有两刃刀的，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 直接呼唤一个行动，要去征战，要去做工，要去征战了。啊，我们前面的感恩跟敬拜是真实的，然后我们就直接的进入到新的侍奉当中，新的征战当中。我想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这个阶段的考验。可能你啊，在美之前看完，回去之后就一堆工作啊，老板要 PV 你，你可能有一堆东西等着你，或者有一个 proposal， 有个什么报告要写啊。那、啊、可能我们在这边就是啊、哦，我们刚刚开始的新的教会啊，我们要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怎么吸引更多的普通话的人群一起来敬拜？我们都有新的事情啊，新的挑战。是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来用赞美来到他的面前，就带下那个能力来。哦，伊利哥，对不对？我们想到伊利哥那个故事，就是绕圈嘛，就是弹琴，这个敲鼓嘛，敬拜，得胜就临到我们，得胜就临到我们，不是我们怎么想作战方案啊，而是神的得胜就浇灌我们。一手拿刀啊，有兵器，一手有乐器，一边赞美，一边做工，一边来征战。而且在诗篇第二篇，我们说，哎，这个万邦，这个各处的王，他们世上的势力要一起来抵挡神，对不对？那对应到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这些抵挡神的全都失败，神亲自来出手啊，链子这些东西啊，全都这些权贵们地上的权势没有办法与神来征战啊，他就把这个属灵的啊，从神那里来的得胜就倾倒在啊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啊仇敌必落入神的啊和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耻笑当中，神在天上看到他们的这些做法会耻笑他们，我们就与神的得胜有份，因为那个得胜的结局是已经定了，我们就圣民，我们就分尝到神所赐下来的荣耀。那所以对于未来，可能我们许多时候觉得自己眼睛没有看到，但希伯来书提醒我们的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已经得胜，他审判了列国，要施行公义，所以敬拜就是来征战，我们就与神已经有的得胜来有份。我们现在赞美弹琴，得胜还没有看到，所以神才纪念我们。你想到如果已经打完了，我们说哎，我们是这个去跟随你，我们是你这一边的啊，是像这个德国跟英国啊，比如说这个打仗，哎，我们说哎，德国已经赢了，我们这个时候说哎，我们是挺你的，那人家也不拿你当回事儿，对不对？啊，你这个时候像墙头草一样，只有在征战当中，好像你还没有看到结局，你勇敢的持定，在信心的眼睛里面的应许和看见，神才视你的选择为宝贵，你的摆上选择才能。与神的荣耀有份啊，与神的荣耀有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仇敌的工作，遇到不公义啊，遇到不开心，这些时候我们不要去定睛看着这些东西，而是看着神的得胜。我们受苦啊，我们遇到疾病，遇到试炼，总好过我们犯罪受苦，对吧？总好过我们犯罪被管教，借着一点点我们受苦的经历啊，我们可以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生命有份，可以提前尝到一点点这样的滋味。我们尝到一点点这样的滋味，我们才能够那个复活的能力，也能够让我们与主一同享受那个复活的盼望。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啊，我们看到你在短短的诗篇里面，让我们单纯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敬拜你。是的，我们在床上做许多的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在床上最飘散啊，要么飘到过去，要么飘到未来啊，飘到自己无限多的计划里面，或者就是被这个啊这个手机抓住了，我们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啊。主，求你啊，就从今天开始，你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每天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像放一个小电影一样，而不是刷的短视频。我们就这一天，我们脑子里面就过一下，花五十秒的时间过一下，这一天有没有我经历到神的时候，有没有我可以感恩的光景啊？或者我们确定有一个时刻是我们没有经历神，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的 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我们的言语行为可能不讨神的喜悦，你也来提醒我们啊，我们在床上依然可以与你有最真实的经历，甚至那是我们与你最真实的关系，就是在那个我们完全放松的时候，我们完全放松的时候啊，主感谢你，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光景啊，你看到我们，你接纳我们在台上光鲜亮丽的那个样子，你也接纳我们，你甚至更爱我们，要扶起我们，我们躺在床上自己伤心的时候，你擦干我们的眼泪，你扶持我们。那首新歌，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唱不出来，但是那个音符就在我们经历你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预备着，有一天我们经历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我们在你面前献给你的新歌啊！感谢你，还有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